好，我们今天依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是问答，灵性问答，我们从接着上次的问题啊，87，前几天看到武志红的一篇文章，孝道是人性的逆袭。他引用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的话，说孩子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而建构起来一个自我，是真自我，生动的、流动的、放松的、专注的，并井然的富有创造力。相反的，孩子以妈妈的感觉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是假的自我。孝道就是在鼓励孩子发展假自我。是以父母的感觉为中心，成为父母期待中那个虚假的人。提问的人说，感觉他说的不对，但是看起来很有道理。古人都很聪明啊，尧舜禹啊、汉武帝啊、曾国藩啊、康熙啊，他们都主张孝道，而这个温尼科特这样否认，那么老师是怎么看的？我记得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古人曾经认为孝能通天，所以古人非常非常这个推崇孝道，认为孝能通天，而从这个引申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寡妇贞洁的观念啊，等等，这都实际上都是从孝引申出来的，扩展出来的。这种贞洁的观念，丈夫死了以后啊，要保持终生守寡啊，贞洁的观念。我之所以提到了这两件事，你会发现，第一件事，孝能通天，是有其理由的。而第二件事，所谓的贞洁，丈夫死了以后要守寡终身，显然是荒唐的。所以并不是古人所有的东西都是100%对的，有一些可能是民间的，荒谬的，迷信的。但是古人提到的这个孝，跟温尼科特提到的这个孝，显然是两个时间段的孝。有人给我发了温尼科特的关于孝的一些论点。温尼科特的这个看法是，主要是讲一个婴儿的。他认为，一个孩子在婴儿期的时候，如果受到母亲的100%的呵护，100%的关爱，他将获得一个健康的人格，获得一个健康的人格。如果他在婴儿期，也许0到4岁，我们可以算是婴儿期，他在婴儿期没有获得一个充分的关爱，那他幼小的心灵上就会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潜在的伤痕，他会开始长大以后害怕外界，害怕人际，他在人际交往上、在人格上都会有一些显著的缺陷，他无法信任这个世界，因为他在4岁以前他受到过伤害，这种伤害留存在他的潜意识的最深处，以至于影响他今后的所有的人格跟行为，所以他对世界的这个最初一瞥的印象是带有恐惧的，以至于他成年以后对世界、对所有人的印象都有一份恐惧在。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在婴儿期没有受到真正的呵护， 按照温尼科特的说法，他就形成了一个假我，而不是一个天然的完整的自我。他的自我已经有些部分实际上已经残疾了，已经受过伤害了，残废了。所以他把这个残废的自我称作是一个不完整的自我或者假我。他承认以后，他的方方面面都从这个假我出发。他面对人，面对事，都有一份内在的阻挡、提防，因为他潜意识里面他就觉得必须要提防，否则他就会受到伤害。他对父母的这种孝顺，一个假有这个婴儿时期自我发展不完整的人，一个假我的人啊，他对父母的孝顺。在潜在深处实际上是出于一种交易，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婴儿他会感觉到，如果我冲妈妈笑，妈妈就会给我好吃的，如果我满足了妈妈的某些要求，妈妈就会对我好等等，他的这些心理的背后已经有一种交易的成分啊，是一种出于恐惧不安的这种交换模式。他出于恐惧，所以他必须要交换。即使一个婴儿，他也学会了做生意，这是生存所迫，他必须要这样。所以你的问题里面提到的武志红的这种孝道啊，温尼科特所说的这种孝道。他的出发点是不对的，他的出发点是交易，出发点是假我，出发点是人性深处的一个伤口，一个恐惧，所以他的笑实际上是假面具，伪装的笑道，他仅仅是为了让你不要伤害我，所以我满足你的要求。他内心的恐惧说，如果我不满足你的要求，你会伤害我，你一定会愤恨我。所以即使一个婴儿，他都会有一种交换意识存在，即使一个很小的孩子，他都会这样。但是中国古人的这个孝却不是这样的，中国古人的这个孝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健康人格发展出来的慈爱。如果一个孩子在四岁以前获得了完美的呵护，他的内心深处没有留下伤疤，没有留下恐惧的印记，那么他在长大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深的恐惧跟邪恶存在，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自来熟的感觉啊，每一个人在他眼里都其实都很好，他并没有一种提防你的心理，他的人格就是健康的，这种健康人格非常非常重要。他也许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天生性格萎缩，而有的人天生性格就是敞开的，很 open。这跟他小的时候这种自我是否完整，是否受到了侵害很有关系。所以当一个自我健康的人，自我完整的人，他的孝将不仅仅针对父母，他的孝将是面对所有人的。你可以把这孝这个词改变一下，因为这个词太中国化，太有一种儒家的味道，实际上这个词应该改成爱，它就是一种爱，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爱，它是针对这个世界的人类、动物跟所有的一切，因为它有一个安全的内在人格，它内在没有恐慌，它内在对别人没有抗拒，没有猜测，没有怀疑，所以他天然的即使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也没有排斥。当你没有排斥的时候， 你就有敞开，你就有接受，这个接受实际上就是一种爱。你接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是在爱它。你并不需要说一个语言说我爱你啊，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你什么语言都用不着。当你敞开，你就是在爱，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人格。所以武志红说的这个温尼科特的这个说法也并没有错，中国古人的对于孝的论述也没有错，只不过他们各自站在的这个出发点上不一样，一个是在评论有缺陷的人格，他在讨好别人，而你在强化他的这种讨好的心态，你在说你必须孝顺父母，你必须这样这样，他变得更加虚伪，变得更加恐惧，他的人格变得更加的扭曲，因为他一直在伪装，戴假面具，他的面具一层加一层，他变得越来越多假面具。而中国古人呢，确实那种是指那种健康的人格，来自一个健康人格的爱，不需要伪装，也不需要教导，他是天然的，他甚至从来都没有人跟他说你要孝顺，他就觉得我妈妈对我特别好，我家人对我特别好，朋友对我特别好，这个世界都很好，所以他天生的、天然的、非常自然的就爱所有的人。所以中国古人也有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适合于温尼科特的这个论点。什么话？穷山恶水，破腹刁民。也就是说，你的生存的环境，你自小的生存环境如果非常险恶，你将不得不变成一个刁民，你不得不学会欺诈，不得不学会压迫，因为你不这样做，你手里的饭就没有了。你为了满足你自己的一些利益，你将不得不做各种各样侵害他人利益的事。这就是一个温尼科特说一个人格的自小产生的这种人格扭曲的现象。但是我想引申一下，因为所有的西方心理学都认为你的人格，婴儿时期的人格是基石，这一点是对的，而这个基石在成年以后几乎很难扭转，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太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能扭转的，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扭转的。即使累世的同性恋一样能够扭转，只是时间的问题。当代心理学也发展出了所谓这个回溯疗法，回溯到你的婴儿期，把他们发泄出来，把他们吐露出来，等等等等。当然你可以不用不着发泄，用不着吐露，你只要看到他们，忽然你就看到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你看到了你最初的那个伤口。你的确可以通过回溯的方式来看到你最初的那个伤口，最初的那个记忆，那个记忆也许深埋在很深的黑暗里，你已经忘了它，但是你渐渐的把它发掘出来了。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发泄。这点在心理学上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工具，一个治疗的手段来使用的，而且你要发泄它，你要痛哭一番等等等等，其实没有必要。其实你可以参考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话，当你看到潜意识深处最深的种子的时候，忽然你发现仅仅只是一个记忆而已。 它仅仅只是一个片段的记忆，它是一个念头，你为什么要让你最深处的这个念头左右你呢？任何一个念头都没有优先于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占据第一位的永远是你的那个纯意识，而你的纯意识可以看到你心灵深处最深的念头。所以当你照亮你的潜意识，照亮你这些最深处的念头的时候，哪怕你没有发现，他们都已经被看到并且已经被理解了。一旦一个事物被充分的看到并且理解或者原谅，他就获得了释放。也许你的人格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缓慢的变化，因为它就好像骑自行车一样，你要求突然刹车是不太可能的，那个轮子还会转个十来圈，你的个性、你的习惯还会延续个一段时间，但是它已经在转变了。从你看到你最深处的这个念头开始，你的心已经在变化了。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你的人格已经在变化了，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也许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你发现你有了显著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冥想是有效的，因为整个冥想的过程就在释放你的这些最深处的念头。你并没有痛哭，你并没有嚎叫，你并没有用任何的这些对抗疗法、释放疗法，你都没有用，你只是在坐在那儿冥想，而你已经释放了这些最深处的念头。两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你性格变得平稳多了，你内在的恐惧已经减少了一大部分，而你忽然拥有了某种微笑，你对这个世界忽然有了某种亲切感、某种爱意，你甚至惊讶这种性格的改变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在圆觉经里面有句话叫念起即觉，觉知即无。当你看到一个思想，你知道它仅仅是一个思想，你对它有觉知了，而你对它有觉知以后，它就流过去了，觉起即无，它就飘过去了，它的力量就削弱了，它控制你的惯性就在渐渐的消减，当然这个惯性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是我跟近代心理学对这个所谓婴儿时期形成性格的这个不太一样的一个看法。好，我们来看第88个问题。我感觉自己总是错的，不管怎么样好像都不对，然后拼命的忏悔，对他人道歉，非常卑微。我细数自己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错，让我很矛盾，非常奇怪，你知道吗？生命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是匹配的，居然两个不相关的人提的问题是前后衔接的，我并没有刻意安排它，我根本没有去编排过它，而这个第88个问题实际上跟87个问题完全衔接。你的假我拼命的要讨好别人，拼命的认错，因为你知道你只有这样做别人才能原谅你，你在祈求别人的原谅。虽然你细数自己的事，你觉得你没什么错，你好像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但是在别人的面前你还是情不自禁的讨好他，情不自禁的向他道歉，情不自禁的低下你的头，你觉得你这样是在孝顺别人，其实你只是在做生意而已，其实只是你的假我在内心颤抖而已，他在恐惧，所以他发明了这个所谓道歉的策略，好让别人喜欢你。他发明了这个所谓忏悔的策略，好让别人喜欢你，好让别人原谅你，因为你恐惧。所以为什么要戴这个假面具呢？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做错什么，你没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你为什么还要对别人道歉呢？你觉得你这样的道歉会有用吗？别人并不会看到你的行为表面的意义，别人会直接的感觉到你内心的状态。即使他不是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他只是一个村妇，他一样会感觉到你的内心状态。他立刻会觉得你的内心在怕他，你在害怕他。他也许会利用你的害怕更加的要挟你，而不是原谅你。他也许会出于善良觉得你很可怜，都有可能。但即使他觉得你很可怜，他也不会一直可怜你。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面对你的内心的恐惧，而不是面对别人。你的解决的方向是错的，你总是觉得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你要处理好别人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正好相反，你要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你先把你自己里面的这个恐惧拿掉。当你内心没有恐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时候不需要别人教，你就能够非常自然地处理好你跟周围人的关系。你既不卑微也不骄傲。当你是一个自然的人，当你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你的语言你的行动里面没有卑微也没有骄傲，非常非常自然惬意。你的自然惬意也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自然惬意。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跟你道歉，你也许会想离他远点，这样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也不太舒服。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解决你自己内在的这个东西，恐惧。它并不是不能转变的啊，它并不像西方心理学那样不能转变，它能转变。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被释放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宗教里面说一个内心的恐惧可以通过梦来释放。甚至你白天你没有看到它，你没有能力看到它，因为你没有冥想，你没有这种深入冥想的这种能力。有的时候甚至你内在这恐惧能够自发的以生理的方式在梦境中释放，这都是有可能的。那身体知道怎么做，它比你更智慧更聪明。所以仅仅在梦里看到，梦里释放这种恐惧的情怀，都能够让你变得健康。而每一个梦实际上都是在释放你潜意识当中预计的压力。所以当一个人完全没有梦的时候，他很快会生病。你虽然感觉不到你灵魂深处的压力，但是你身体知道，你很快身体会不堪重负，会觉得莫名其妙的疲惫，因为你不做梦。所以为什么睡眠非常重要，为什么做梦依然是必要的，它在释放梦境当中，你的身体在帮助你释放压力。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希望老师解答一下关于八度音阶的理论当中关于推论人类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喂养月球的观点。好，你知道葛杰夫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如果看过这个那个乌斯班斯基的那本书，葛杰夫从小到大做了很多怪事，对，探索奇迹。他云游到他跟他的伙伴一个贵族，俄国的贵族，两个人云游到土耳其，云游到苏菲教的发源地，在一个村庄里碰见了一个上百岁的苏菲老人，苏菲圣人。这个苏菲圣人把他给留下来了，把他那个贵族朋友派遣到另外一个村庄。因为苏菲那个老人说，你的这个朋友只剩下一年的寿命，他必须到另一个村庄接受不一样的教导。那个教导是关于死亡的， 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所以他的朋友就去了，就再没有回来，消失了，也许一年以后真的死了。而葛杰夫在那个老实人那儿学会了八度音阶，学会了这个苏菲的一个奇怪的舞蹈，一个根据八度音阶来创造的舞蹈，叫神圣律动。葛杰夫后来把八度音阶也传递到了西方，在八度音阶理论里面，认为太阳系是一个阶梯状的能量传递，太阳系里面最高的能量源头是太阳，而它阶梯状的传递能量给地球，地球再给月亮，而太阳的能量也不是最高一个等级的。在八度音阶里面，在八度音阶里面最高等级的能量几乎是宇宙中心，宇宙中心的能量传递给银河，传递给这个一个总星系，不一定是指银河，总星系再传递给分星系，也许这个分星系是指银河，分星系再传递给像类似太阳系这样的单独的星系，单独的这个结构，太阳系太阳再传递给最后的行星，整个八度音阶是以数学的方式来排列的，它意味着能量逐级的下降。这种说法不仅在葛杰夫的第四道里面有，在赛斯的理论里面也存在。赛斯提到地球有四个能量中心，这四个能量中心直接连接到比地球高一级的非物质存在，这非物质存在一直在通过这四个能量通道向地球释放更高一级的灵性能量。如果没有这四个中心，地球将会很快毁坏。所以地球实际上一直在吸收来自更高一级存在的能量输送，养分，这种养分的输送方式。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知道其实地球也在给月球输送养分，这一点你能理解吗？如果地球在接受更高一级存在的输送养分的情况，那么地球实际上也在给比它低一级的行星输送养分，就好像太阳在给地球输送养分一样，实际上银河系的中心也在给太阳输送养分，这点现在物理学已经发现了。银河系当中有等离子带，有等离子带的确在掠过所有周边的星系，而周边星系在穿越这个等离子带的时候将获得大量能量，所以这些星系也在吸收来自银河中心的能量释放，随时随地的，这能量是一级一级下降的，每一级都在吸收更高一级的能量，而每一级的能量又在释放给下一级的能量，下一级的行星系统。所以地球的确也是月亮的能量的来源通道。那么可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人类、植物、动物，所有有机的形式，我记得葛杰夫的八度音阶里并不是说人类的存在是喂养地球，不是这样的，你少用了一个词。葛杰夫当时的大致的意思是所有地球的有机生命都是为了喂养月球，而这一点实际上从能量管道的意义上说是对的。整个地球的有机生命，这个有机生命实际上不仅仅包 不仅仅指人类，也有动物、植物，甚至矿物。矿物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实际上整个地球都是有机的。所以地球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它在向月亮输送能量，它在向月亮输送能量。所以你漏了一个词，不是指人类是月球的饲料，不是，而是整个地球的有机生命。在这一点上，葛杰夫的八度音阶的理论是匹配的，是对的。只是他用了一个相对拟人化的词汇，让你觉得有点怪异，好像人类变成喂养月球的食物了，好像你听上去特别怪，实际上它不是那个意思，实际上它是指地球的有机生命。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90个。很多人念地藏经会有感应，包括我自己，但是地藏经里描写了那么多地狱的场景，让本来没有地狱概念的人心里有明晰的形象了，而且心生恐惧。很多人会在人走了以后念地藏经，认为是帮助亡灵的，但那些地狱的信息是否会对亡人有不利的影响？怎么正确的看待地藏经？首先有几件事需要阐明。第一，地藏经里面提到的地狱并不是某一个低于这个物理世界的地所在，不是的。人们认为地狱存在在地底下啊，在火焰里啊，在那些恐怖的场所啊，等等等等，其实不是。你看过梅赫巴巴的淘气的小鸡，你就知道地狱实际上处于半境界，它的层面实际上比物质层面要高一级，也许你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一个人下地狱反而去的层面比物质层面要高一级，因为当一个人的灵魂脱离肉体以后，他就进入了境界，进入了半境界。半境界意味着是一个能量的领域，对，半境界，半境界是一个能量领域，它跟物质世界是有交叉存在的，所以灵魂都是能量身，它可以瞬间从这边，从地球的这边来到那边，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因为它是能量身，它没有物质身体，在这一点上它是优于人类的，因为境界本来就优于浊界，这也没有问题，但灵魂在半境界处于一个受困的状态，他不能自由的离开那个场域，他受到很大的局限，这个局限就是有一个来自幻化的境界，这个境界包括两个极端，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梅赫巴巴提到，这是为了准备下一次转世人生以前消耗你过多的善恶业而有意创造的境界，天堂般的境界，地狱般的境界。如果你的善多于恶，这些大量的善将无法使你顺利的再次转世为一个人类，这些大量的善必须以天堂经验的方式被消耗掉。所以天堂跟地狱实际上都是圣者的幻化，都是上帝的幻化，或者神圣力量有意创造的一个领域，来消耗那些不平衡的业相。据说在半境界的天堂里，你体验到的快乐将是人间体验到快乐的成千上万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快速的消耗你过多的善。他为了快速消耗它，只有当你的善恶差不多平衡的时候，你才能够获得转世的机会。同样的，在地狱，在那个被幻化出来的一个场域里面，你将经历火焰，经历折磨，经历杀戮，
而且那个痛苦是人间的千万倍、千百万倍。而他经历的时间其实很短，你经历了千百万倍的痛苦，而那个时间对于人间来说也许仅仅只有几小时，而你主观的感觉甚至过了上百年，你在痛苦当中。所以半仙界纯粹是一个有意的设置，为了帮助你再一次转世的设置。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两次转世当中的一个招待所、一个体检站等等。你在那里面用很短的时间，几小时、几天的时间，经历了类似主观感觉上几百年的体验，对，中转站，然后你变得平衡了。当你平衡的时候，你就是你离开它的时候。所以地狱并不是永久的，一旦你平衡，你就会离开那个体验，离开半境界。一旦离开半境界，你又会再一次进入转世的历程，也许是一个人类，也许是天界。所以地藏经里面描述的地狱实际上是半境界。所以为什么梅赫巴巴说实际上地狱并不真的存在，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层面，它仅仅是个中转站，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像人类这样的一个层面，不是的。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地藏经里描述了很多恐惧的场景啊等等等等，它有一个提醒的作用，他在提示一个已经死亡的灵魂，告诉他你已经死了。因为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一个人死后在很久的时间里都不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有很多灵魂这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活得很好，他们非常自由。而地藏经的一个作用就是告诉这些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离开身体了。当一个人明确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这将有助于他进一步的进入他该进入的那个道路、旅程或者层面。他不会再耽搁在这个物理层面。一个人耽搁在物理层面，实际上是对物理世界的一种执着，对肉身的执着。这种执着有时候会持续几百年，甚至罕见的案例里面会持续上千年。这意味着他在几百年、上千年之内，他都无法转世投胎，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仅仅因为他执着于他的身体、他的墓碑、他建造的房子、他的儿女、子孙等等各种各样的事，而这些事实际上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当你念诵地藏经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告诉他，你现在可以走你的路了，你现在不要执着于这些人间的人跟事啊，人间的是是非非了，完全忘了他。而且在提醒他，当你走你的路的时候，你最好能够忆起那些神圣的名字，比如地藏。当一个人在半经界，在经界，当他能够忆起圣者名字的时候，将会给这个灵魂带来极大的推动力。因为半境界，刚才讲到半境界是一个魔术般的世界，当你想到什么，你在天堂里想到美食，那个美食立刻出现，而且比你想的还要好几百倍、几千倍。当你想到一个怪物，那个怪物立刻出现，而且比你想的还要恐惧上千万倍。这半境界是一个魔术般的天堂，魔术般的层面。所以在这个魔术般的层面，当你想到地藏菩萨，想到一个正向的力量，立刻它就会显现。显然当你能够在半境界遇见地藏，遇见那些圣者的 化身将对你带来多大的帮助，这是非常大的推动。所以为什么在一个人去世以后要给他念经超度，并不是因为这些经文会怎样怎样，这些经文实际上都在提示他，暗示他，而且这些经文本身是在呼唤那个神圣的力量来帮助你。它不仅仅是提醒你想起神圣，想起地藏，而且它也在提醒地藏，让地藏能够注意到你。所以它是对双方的一个呼唤，对地藏的呼唤，也是对你的呼唤所以念经超度还是有一些用的。我们来看第91个问题。进化过程当中频率逐渐提高，动物高于植物，人类高于动物，为什么说人取食的素食频率高，肉食频率低呢？并没有这种说法，并没有谁或者有人这样说的说法也不太对。并没有什么东西是肉食频率低素食频率高，不是这样的。在宗教里面避免肉食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因为频率的高低，而是因为印象。当你吃什么，你将获得那个东西的印象。你吃植物的时候，你也将获得植物的印象。但植物的印象没有太多的性，太多的野蛮跟残忍，但动物有。所以当你肉食的时候，你将获得那个动物所有的印象，它的性欲，它的愤怒，它的残暴。愚蠢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穆斯林禁止吃猪肉，它因为猪是很脏的，而且猪充满了性欲，它一直在繁殖，而且猪充满了贪婪，所以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认为，你多吃猪肉，你就会变成一个贪婪的人。这种讲法，有其道理，因为当你吃什么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它的印象。你也会获得一份属于他的贪，所以印象是个很大的问题，而素食就没有这么严重的印象污染。植物还没有发展出这么发达的情感系统，或者是这个主观的系统，植物更接近于矿物，它的主观系统还没有发展到像动物那么的发达，所以它的印象不多，它的印象没有像动物那么多，但动物已经进化到已经可以积累个人的印象了。猴子有猴子的印象，猪有猪的印象，马有马的印象。所以当你吃这些动物的肉的时候，你就在吸收它的印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尽可能吃那些不要有太多印象的这个食物。所以凯西曾经提到，你不要吃太多的陆地上的动物。如果你要吃肉，你可以吃海里的，吃鱼，因为鱼的进化没有哺乳动物那么高，所以它比较简单，它非常简单，它甚至都不知道生跟死，它非常简单。鱼的大脑神经系统就一点点，它不像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大脑已经发展出很大了，有些甚至比人类大脑还要大，所以它就变得很容易累积印象。而鱼没有，鱼比较单纯，它不知道，虽然它也知道一点，所以当你吃鱼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还是会获得一些印象。所以凯西说你可以吃鱼。所以为什么耶稣是吃鱼的，天主教允许吃鱼因为鱼比较简单，至少你吃它的时候你不会获得太多的污染的印象，哺乳动物的印象就多多了，越高级的生命它的印象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在器官移植的这件事上有非常奇怪的现象发生。据说有一个英国的男子， 他移植了一个德国人的心脏，移植过去以后几个月以后，他突然发现他的性格完全变了。他本来是个粗犷的人，他本来对数学完全不感兴趣，他喜欢文艺，突然他变得对数字敏感，他变得非常喜欢数学的东西，而且莫名其妙他开始很容易的就学会了德语，因为他那个心脏是一个德国人的，而且是个德国年轻人的，而且这个年轻人拥有一个非常数学的头脑。所以当你移植了他的心脏，非常神秘的他变得对数学感兴趣，而且很容易学会德语。因为人类是一个比动物更能够吸收印象的存在，所以即使你只是移植他的心脏，你就移植了他所有的过去的性格、习性、思维方式等等都被吸收过来了。有人问牛奶可以喝吗？牛奶可以喝。其实非但牛奶可以喝，鸡蛋也可以吃。如果是未受精的这种鸡蛋应该是可以吃的。至于辟谷，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许是有一定的必要，因为现代人的食物已经太污染了，也许每个月有那么一天的进食是有必要的，不一定是辟谷。凯西曾经推荐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苹果餐，一个礼拜一天的时间苹果餐对生理上是有帮助的。至于长期的辟谷，我并不建议，长期的辟谷对生理有一定的伤害，有一定的伤害。除非你是一个脑满肠肥的人，那么你也许可以辟谷好几天，真正的净化一下。如果你不是那么脑满肠肥，那么一个礼拜一天已经足够了，已经完全够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灵性问答读书会。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